我也不知道，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需要管的。如果一不管呢，一开放呢，我们就会为所欲为。
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说这番话的不是某个高官，而是成龙。时间是2009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这就是给中共公开站台。这段录像当时在网上疯传，香港媒体直接在头版骂他是无才，议员指着他鼻子要他道歉。但谁能想到20年前的成龙其实曾经公开站出来抨击中共的专制。1989年5月27号，香港跑马地马场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叫《民主歌声献中华》，是香港演艺界为声援北京学运临时组织起来的筹款活动。筹备时间不足一周，但梅艳芳一声号召，整个演艺圈几乎倾巢而出。演出从早上10点一直唱到晚上10点，整整12个小时。现场估计涌入了50万到近100万人。成龙也在台上，他唱了一首豪情，还参加了群星大合唱《中华民主颂》。唱完之后，他对着话筒说了句：“凡是中国人都不会向专制强权低头。”台下几十万人掌声如雷。同一个人却在20年后说出了方向截然相反的话。这期我们要聊的就是在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要先说清楚一件事，这不是一个成龙变坏了的故事。如果只是评判一个人的人品，这期节目没有任何做的必要。要知道，成龙不是孤立，他只是华语娱乐圈里把这件事做得最彻底、最典型的一个人。我们真正想搞清楚的是，在他身上发生的这种转变，背后有一套什么样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回报，让一个在跑马地高喊不向专制低头的人说出了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种话。理解了他，你就理解了整整一代香港明星集体转向的那个背后原因。成龙是怎么红起来的？先说成龙这个人是怎么来的。他1954年4月7号出生在香港，本名陈港生，父母是从大陆逃难过来的。父亲后来在澳大利亚驻香港领事馆做厨师，家里不富裕。他出生的时候，父母连接生费都拿不出来，差点被医生当作抵押。小学一年级没读完，他就读不下去了，顽劣打架，无心向学。父母没有办法，1961年把他送去了拜京剧武神于占元为师，进入了于占元在香港开办的中国戏剧学院，取名元楼。那会儿学戏可不是现在家长送孩子去的才艺兴趣班，合约一签就是10年，父母把孩子全权交给师父管教，包吃包住，相应的孩子的全部劳动收入也归师父所有。训练从每天早上5点开始，压腿、拿顶、翻跟斗、练声，稍有懈怠就是打。成龙后来经常回忆说，挨打是家常便饭，饿肚子也不罕见，冬天有时候冻得发抖还要练功。在这里没有什么个人意志，师父打你，你还得喊谢师父赏打。这种从小就练出来的东西刻在了骨子里，那是高压训练，是绝对的尊卑和服从。理解了这一层，你就理解了他后来为什么说中国人需要管。其实是因为他人生得以成功的本事就是被师父管出来的。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洪金宝、袁彪和袁华，这些他们都是于占元袁家班的成员，也是后来七小福戏班里最核心的几位。1971年成龙出师，以武师身份进入电影圈，最早是给别人当替身跑龙套。1972年他在精武门里被李小龙一脚踢飞，对，是真的被踢飞，那个时候他是无名小卒。李小龙1973年猝死之后，整个香港电影圈都在找下一个李小龙，成龙也被推上来试过。1976年拍《新精武门》，就是照着李小龙的路子模仿，结果惨败，观众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模仿，而模仿出来的东西 永远没有原版之前。成龙后来谈到那段时间，说自己当时明白了一件事，李小龙的路走不通，必须走自己的路。他走的那条路是把功夫和喜剧结合起来。1978年《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条路和李小龙的方向截然相反。李小龙的荧幕形象是愤怒和不可战胜的，打的是民主尊严。成龙的荧幕形象是会出糗的，会害怕的，需要靠脑子和死撑才能赢下来，打的是市井小人物的聪明和韧劲。这种形象在香港本土文化里有很深的共鸣。香港人在历史上夹在大陆和英国殖民者之间，靠的就是灵活、务实、见缝插针，而不是正面硬扛。成龙荧幕上的那个人，某种程度上就是香港人自己的投影。整个80年代，成龙是香港本土票房最稳定的保证之一。警察故事系列、 A 计划、龙兄虎弟，每一部都是高风险的动作场面，他坚持亲自上阵。片尾字幕前还会放出拍摄过程中的花絮，断手、脑震荡、从高处摔下来，这成了他区别于其他明星的标志。观众看到的电影有一种别处找不到的真实感，大家能直观地感觉到这个人是真的在拿命拼。这套打法在亚洲市场一路吃得开，但好莱坞那边也摔了很长时间的跟头。1980年他第一次尝试打入北美市场，拍《杀手豪》彻底失败，票房惨淡，北美观众对他毫无感觉。此后他回到香港埋头做自己，反而把亚洲市场做到了无人能及的地步。真正打开北美大门的是1995年的《红番区》，这部片子是香港嘉禾出品，专门为打入北美市场拍的，选择北美上映的时候做了重新配乐和剪辑，票房成绩出乎所有人意料，北美本土进账3200万美元，成绩斐然，算是破了冰。然后是1998年的《尖峰时刻》，这部戏是好莱坞新鲜影业出品，成龙搭档克里斯塔克，全球票房 2.45 亿美元，其中北美本土就收了 1.41 亿。按1998年的标准，这是当年北美年度票房排行前10的成绩。但成龙自己其实并不喜欢《尖峰时刻》，他后来在采访里多次提到，觉得片子里的打戏太简单，完全没有他在香港电影里的那种设计感密度。他说，如果你看过我的香港电影，你就知道那才叫打，动不动就是十分钟的连续打戏，全程自己设计，每个动作都有用意。但好莱坞要求的是节奏和笑点，是给普通美国观众看得懂的东西，他必须把自己的风格压缩进一个更商业化的框架里。拍《尖峰时刻》第一部时，成龙甚至听不懂克里斯塔克在说什么，他只能靠看对方的嘴型来对动作。他后来在采访里说，自己在好莱坞就是个道具，导演告诉他往左走他就往左走，告诉他打人他就打人，没有人问他有什么想法。在美国人眼里，他就是个被包装出来的东方符号，幽默能打，但绝对无害，他不会让白人感到威胁，这就是他的卖点。然而这个好莱坞的工具人在香港可是片场里的皇帝，是剧组的灵魂，所有人都要叫他一声大哥。这种落差对于一个习惯了前呼后拥的人来说是致命的。这种在好莱坞当工具人的挫败感让成龙更渴望回到华语世界，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是那个说一不二被权力环绕的大哥。而要保住这个位置，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抱那个更大的权力中心。政治变色龙，从热血港青到北京的座上宾。说成龙是政治变色龙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变色龙是被动应对环境的，他没有选择权。成龙的政治转变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在读懂市场之后主动调整了自己的产品定位。我们从他90年代初的状态说起。1992年1月，成龙做了一件事今天很少被人提起，他牵头组织了香港演艺界的一场大游行，抗议黑社会对电影圈的暴力渗透。当时香港黑帮势力已经深度嵌入了娱乐圈，勒索明星，控制片场，有人拒绝配合就遭到人身威胁甚至袭击。成龙当时是受害者之一，他公开站出来，联合一批明星上街，要求港英当局正视问题。这件事跟他后来批评香港人什么都游行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他后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被记者问起，他的解释是当年香港还没有回归，情况不一样。这句话其实已经把他的想法说得很清楚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演艺圈面临几重压力同时挤压。第一重是对回归的政治焦虑。1997年是一个确定的时限，但一国两制之后会怎样，没有人知道。很多文化人和中产阶级选择了移民，演艺圈也是如此。张曼玉、周润发、李连杰，很多一线明星在90年代陆续前往好莱坞发展，部分原因就是对回归前景的不确定。第二重是本地市场的结构性萎缩。好莱坞大片在90年代大规模进入香港市场，本土电影的市场份额被快速压缩，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落幕。第三重是内地市场开始展现出真实的规模。90年代中期，内地的城市化和消费升级还处于早期阶段，但已经有足够多的数据和趋势让嗅觉灵敏的商人意识到下一个远超香港的超级市场在北边。面对这三重压力，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路。成龙的选择是两头下注，好莱坞的片子继续拍，尖峰时刻系列让他在北美站稳了脚跟。但与此同时，他开始悄悄地向北京释放信号。这个信号起初很隐晦，比如他的电影选题开始变了，神话拍了秦朝，天降雄狮拍了汉代丝路，这些都是内地观众熟悉，北京官方喜闻乐见的历史叙事框架。他在公开场合谈到自己的身份，越来越少提到香港人，越来越多的强调中国人，这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很多香港艺人都在做类似的调整。真正的分水岭是2008年。2008年北京奥运是中共向世界宣示崛起的最重要舞台之一。在这一年，火炬传递在海外很多城市遭到抗议，场面有时候非常难看。北京需要华人中有分量的名人公开站出来帮他说话。成龙这一年的行程几乎全部围绕着奥运展开，他是可口可乐奥运火炬手，在三亚参与圣火传递。他接受采访时为奥运辩护，批评抗议者把体育政治化。北京奥运开幕式当晚，他登台演唱，是那场仪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拍完《功夫之王》后，他就把所有的工作延后，因为北京办奥运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他把这年配合奥运的工作定性为他主动做出的选择，而且是把商业工作让步给了政治任务。这个表述本身就是在对外传递一种政治信号。然后是2009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在论坛的创业亚洲分论坛上，成龙发表了后来引发轩然大波的那段话。需要补充的是一个背景，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这个意思的话。2007年他已经有过类似的表态，只是那次没有引起这么大的反应。苹果日报第二天的通栏标题是成龙这个奴才，接下来连续三天都是头版批评。香港旅游发展局收到200多封投诉，要求撤销成龙香港旅游大使的身份。香港立法会议员公开在议事厅让成龙道歉，当时有记者去堵他，他躲着不回应，也没有道歉。从纯粹的公关角度来看，这是一次代价不小的明确表态，他得罪了香港本地的大量观众，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给反对者递了一把现成的刀。但正是因为如此，这次表态对北京才具有特殊价值。如果一个人说我支持中国，但说这话没有任何代价，这话的可信度是有限的，有代价的表态才值钱。成龙在博鳌说的那番话在香港政界和媒体圈引发的强烈反弹，反而证明了这次表态的成色，他是真的愿意付出代价，而不只是说几句无关痛痒的漂亮话。还有一件事，2013年成龙正式出任全国政协委员，这是他政治身份从隐性到显性转化的一个关键节点。但如果你去看时间，会发现他在博鳌讲话的2009年距离他拿到政协委员身份中间隔了整整4年。这4年不是空白期，是他持续积累政治信任的过程。投名状递了出去，回报不会立竿见影，它是慢慢兑现的。理解中共统战工作的逻辑，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成龙对于北京的价值在这段时间显得特别高。 统战工作的核心诉求不是让被统战的对象真的改变信仰，而是让他们在公开场合发出有用的声音。一个有真实国际知名度的华人明星，当他愿意在镜头前说我认同北京的立场，这句话触达的受众和产生的可信度是官方媒体的报道根本复制不了的。陈龙本身是香港身份，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的政治认同可以被解读为香港人也认可北京，能够服务于对香港问题的叙事需要。而且陈龙具有广泛的国际知名度，在西方普通观众里，陈龙是最有名的华人之一，他的表态有一定的国际传播价值，对打破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单一叙事有象征意义。而且娱乐圈的人都高度关注陈龙，当他这样级别的巨星选择了某条路，娱乐圈的其他人也会观察学习然后跟进，他的态度会影响整个华语演艺圈的政治风向。爱国的回报，从中共的角度看，统战不是单向的给予，是双向的交换，你给我有用的东西我也会给你回报。陈龙政治表态之后回报是什么呢？先说内地票房，这是最直接也最容易被看见的收益。陈龙的内地票房在2005年之前其实并不特别突出，1999年的尖峰时刻在内地只收了2500万人民币，2004年的新警察故事是4300万，2005年的神话涨到了9700万，算是一个突破，但在内地市场的体量里还不算顶级成绩。从2008年开始，这个数字的量级就变了，2008年的功夫之王内地票房 1.88 亿，这是成龙第一次在内地单片破亿。2010年大兵小将内地 1.65 亿，2012年十二生肖内地 8.81 亿，这个成绩在2012年全年内地票房里排行第三，是当年华语片的第二名，仅次于同档期的泰囧。2013年警察故事2013内地 5.34 亿，打破了当时警匪片在内地的票房记录。2015年天降雄狮内地 7.42 亿，2017年功夫瑜伽内地 17.48 亿，是他迄今为止内地票房最高的片子。你把这条曲线和他的政治表态时间线放在一起看，2008年配合奥运，2009年博鳌发言，2013年出任政协委员，内地票房的爆发期和这条政治轨迹高度吻合。当然你可以说那个时候内地市场本身就在起飞，猪站在风口上都能飞，但陈龙拿到的可不只是风口上的那点红利。我们来看《天降雄狮》这部片子，2015年春节档上映，豆瓣评分 5.8， 口碑在同档期属于垫底水平，说是烂片绝不为过，但最终内地票房 7.12 亿，位列当年内地全年票房的第13名。为什么烂片能卖座？因为那只看不见的手把最好的档期最足的排片全都喂给了他，这种特供的排片资源是给听话的大哥准备的，至于那些政治上不靠谱的根本不可能拿到这种优质资源。再来说合拍片的问题，这件事在外部看起来只是一种商业模式，但在内地市场的实际运作里，它的含金量远不止于此。进口片在内地受到配额限制，每年批准引进的分账进口片只有34部，票房分账比例也低于国产片。进口片分给片方的比例大约是 25%， 国产片是 43% 左右，这个差距很大对吧？而合拍片在中国法规下被认定为国产片，不受进口片配额的约束，同时享有更高的分账比例，还能在排片上获得更好的待遇。这个差别用钱来量化的话，对一部票房体量在几亿到十几亿的电影，能相差到几千万到几亿人民币的实际收益。成龙在2008年之后合拍片的比例大幅提升，大兵小将、十二生肖、天降雄狮、绝地逃亡、功夫瑜伽全部以合拍片的身份在内地发行。能够持续稳定的拿到合拍资格，背后需要的不只是制作上的配合，还有监管层面的默许和支持，而这种默许对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是拿不到的。然后是2013年2月，陈龙正式出任第12届全国政协委员，和莫言、姚明是同一批次入选。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把它理解成一种荣誉， 类似于颁奖晚会上给知名人士的一块牌匾。这个理解是错的，它是一张进入中国顶级政商网络的通行证。每年两会期间，全国最重要的政商人物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开会，在走廊里聊天，在同一个餐厅里吃饭，这种接触机会在正常商业活动里根本没法复制。而且它提供了一条比普通商业渠道更快更安全的信息传递路径。作为政协委员，你有资格通过正式渠道向高层反映问题或者提出建议。这一条渠道虽然未必每次都管用，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保护机制。而最关键的一点，它是一道政治防火墙。地方上想查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的税，动他的生意，必须经过层层上报，并得到高层部门的批准才行。这叫政治防御等级。一旦满级，普通的商业案件根本收不进来。这种安全感，普通民营企业家想都别想。有了政协委员的身份加持，成龙还打开了和地方政府合作的绿色通道。在不少中国大城市，成龙的名字出现在各种以他命名或者与他合作的影视文化项目里。比如2014年上海成龙电影艺术馆在上海市普陀区正式开馆。这个项目占地面积极为庞大，在上海普陀这种土地资源非常紧张、地价特别高的地方，普通的文化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常规的商业土拍市场得到大面积的文化展示用地。而这个项目得到了上海普陀区政府的全力支持，一路开绿灯。这类合作的实质是 IP 授权，地方政府需要一个有全国知名度的名字来给项目背书、招商引资。成龙方面则以名字换取项目参与和资源配置，以及在这座城市里的官方友好关系。这种模式的门槛不在于名气，而在于政治可靠性。地方官员不会和一个政治上随时会出事的人签合作协议。这种建立在政治正确基础上的商业模式，同样体现在他的广告代言业务中。内地广告市场有一套不成文的风险评估逻辑，品牌方在决定签约一个明星前，第一个考量的是他的政治安全性。一个随时可能被官媒点名批评、随时可能遭到封号处理的明星，没有大品牌敢签。因为代言合同通常是长期的，一旦出事，品牌方要承担舆论损失和合同违约的双重代价。成龙是内地广告代言市场里活跃时间最长的明星之一，从食品饮料到汽车，从电信到金融，代言覆盖面极其之广，合作品牌里包括大量在内地经营的国内外顶级品牌。事得事经是房祖名涉毒案的政治解剖。2014年8月14号深夜，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禁毒总队的警察根据群众举报，在一家足疗洗浴中心外面蹲守。他们的目标原本是一个姓孙的男性，但把人带回派出所审问之后，事情就变大了。被一起带走问话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台湾演员柯震东，另一个是成龙的儿子房祖名。警方随后就是房祖名在东直门的住处搜查，在卧室保险箱里找到的大麻 117.72 克。最关键的是，这不是他一个人吸的，房祖名自己承认他在这里先后四次容留柯震东等一些人吸大麻。法院对他最终的判决是容留他人吸毒罪，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2000元，2015年2月13号刑满释放。在法律层面上，这就是个普通的吸毒案，但如果你把此后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拼在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先说背景，2014年成龙刚好是国家禁毒委员会聘任的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他儿子在他担任这个职务期间在北京的家里容留别人吸毒，这个反差在当时引发了大量的嘲讽。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组对比，和房祖名同案被抓的柯震东罪名比他轻，柯震东只是吸毒而已，被行政拘留14天后放出，没有刑事记录。房祖名的罪名是容留他人吸毒，这是刑事犯罪，入狱服刑。按照常理，房祖名的情节更重，后续遭受的职业打击也应该更重才对。然而2014年10月广电总局正式颁布劣迹令，明确规定有吸毒和嫖娼之类违法行为的演员，他们参与的影视内容都暂停播出，房祖名和柯震东同时被列入名单。然后看接下来分别发生什么。 柯震东在拍摄《捉妖记》期间出事，这部片子专补拍，把他戏份全部换掉，由井柏然替代。《小时代4》里，他的正面镜头被大规模剪掉，只留下模糊背影。此后，他在内地市场基本消失，直到2016年才以台湾出品的文艺片《再见瓦城》尝试复出，还拿到了金马奖影帝的提名。但这只是台湾市场，内地对他的限制实际上没有解除。而房祖名呢，2015年7月，也就是他刑满释放约五个月后，陈凯歌导演的《道士下山》在内地公映。这部电影拍摄在房祖名被捕之前，他在片中有重要戏份。虽然房祖名的名字从宣传海报和片尾字幕中消失了，但他在电影里的关键戏份皆被完整保留了。这是《猎鹰》落地之后极少数的例外。2016年，成龙主演《铁道飞虎》，房祖名在片中出现，戏份堪比男二号。电影上映前，官方宣传物料里没有房祖名的名字，海报上也没有他，但他就在电影里，而且有大量的镜头。同样是被劣迹令覆盖的人，柯震东在内地市场实质消失了好多年，而房祖名在一年多之后就出现在内地公映的院线电影里，戏份完整，一路顺畅。房祖名出狱之后，在照常拍电影之余，还转到了幕后开始做导演。他执导了一部电影叫《曾经相爱的我们》，2021年12月在内地院线正式上映。为了避开舆论，他在上映前把自己导演署名撤掉了，电影对外挂的是副导演的名字张小磊。但在影视圈内部，大家都知道这部片子就是房祖名主导拍摄的。发现了吗？同样的红线在不同人脚下弹性是不一样的，这中间的差别最接近真相的解释只有一个，他有一个好爸爸。道理很简单，那条针对涉毒明星的封杀红线对普通艺人来说是成立的，普通明星没有任何政治价值，触线就封，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但规则的执行力度从来都和被执行者对这套体制的价值挂钩，价值越高，弹性空间就越大。成龙的政治信用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北京的统战工作需要他的这个招牌，一个有全球知名度又持续公开表态认同北京的香港明星，这种人你不能随便废掉。仅仅因为儿子的刑事案件就把他彻底打倒，从统战工作的角度看，这是亏本买卖。对成龙而言，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吴卓林。聊他的价值不在于八卦，在于通过对比可以帮我们更好的看明白成龙做事的逻辑。1999年吴绮莉公开承认和成龙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吴卓林。成龙之后也在记者会上承认这件事，但拒绝承担实质性的抚养责任。此后20多年，因为缺钱，吴卓林的生活一直都很难。2018年他和伴侣在加拿大流落街头，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公开求助。那一年成龙的《英伦对决》正在全球上映，他接受媒体采访，聊电影，聊功夫，聊香港情怀，而他的女儿却在加拿大流落街头，他没有公开表态，一次都没有。把这件事和房祖名涉毒案放在一起，两种处理方式的差距解释起来其实并不复杂。成龙的冷酷不仅体现在商业决策上，也渗透在他的家族观念里。房祖名是成龙唯一公开承认并长期扶持进入演艺圈的儿子，也是他商业和家族安排中最重要的延续对象之一。所以房祖名出了事，成龙愿意动用资源承受公开的面子损失，换取儿子留在行业里的资格。而吴卓林对他来说只是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是一个没法带来收益反而可能损害公众形象的负资产。所以即便女儿在加拿大流落街头公开求助，成龙依然能保持冷酷的沉默。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不需要做道德评判就可以看清，成龙处理所有关系的方式和他处理商业决策的方式是同一套逻辑，极端的实用主义。香港问题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是税。2019年之前，成龙在香港问题上的处理方式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两边都不得罪。在内地出席官方活动或者接受内地媒体采访，他会表达亲近北京的立场，回到香港面对本地媒体，他通常把话题拉回电影本身或者聊香港电影的往事。针对香港本地具体的社会矛盾，他也很少发表明确的定性言论， 这个做法背后有很直接的商业考量。2010年前后，内地市场的体量已经远超香港，但香港本地院线每部片子还能贡献几千万港币的票房，不是完全可以忽略的数字。两个市场都还有钱赚，那就没有必要彻底得罪任何一边。在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话是成本最低的处理方式。2019年这个平衡被打破了。2019年夏天，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上百万香港人走上了街头。6月的时候，陈东正在台湾宣传他的新专辑，有记者就在发布会上问他关于香港的局势，他那个时候还试图模糊处理，回答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这句话当时在华人媒体圈引发了大量嘲讽。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香港爆发历史级别社会运动的时候说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没有人相信他真的不知道，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种刻意的回避。在这年最初的几个月里，陈龙的处理方式都是如此，不表态，装不知道，保持距离，这和他过去的风格不太一样，但有他的道理。那个时候运动刚开始，走向还不明朗，过早站队，如果后来局势有变，代价会很大。这种算计到了当年八月就彻底失效了。当时香港发生了抗议者把国旗扔进维多利亚港的事件，内地社交媒体上出现了14亿护旗手的宣传活动，北京对香港局势的定性也已经非常明确，官方媒体开始大规模动员华人演艺界公开表态。央视专访了成龙，他在镜头前批评香港抗议者把抗议活动定性为破坏香港，并公开表示要在微博参与护旗手接力。他的表态完全对齐了北京当时的官方口径，没有留任何余地。从6月的不知道到8月的护旗手，中间只隔了两个月，此后他的表态一步比一步明确。2019年10月22号香港区议会选举前一天，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在 Facebook 上发布了一条视频，内容是40多位艺人呼吁用选票向暴力说不，陈龙是其中之一。2020年5月29号国家安全法还在审议阶段，陈龙就在联署名单上签了名，公开支持港版国安法。2021年7月他在北京参加一场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座谈会，主题是学习习近平七一讲话精神，他在会上说我要做党员。这句话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但放在这条时间线上看，它是一个自然的终点，而不是一个突兀的转折。从2008年的奥运火炬手，到2009年的博鳌发言，到2013年的政协委员，到2019年的护旗手，再到2021年的要入党，每一步都是向前一步的延伸，方向从来没有变过。要理解这个选择，看票房数据就够了。2019年香港本地票房市场的规模大约是21亿港元，折合人民币约19亿，而同一年内地电影市场总票房是642亿人民币，香港市场大约是内地市场规模的 3%。 放到陈龙个人的生意上来说更直接，他2017年功夫瑜伽的内地票房是 17.48 亿人民币，同期他在香港本土市场的票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一个市场给你的钱连塞牙缝都不够的时候，所谓的家乡情怀就该退位了。在生意人陈龙的眼里，情怀这种东西是根据钞票的厚度来定价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在2019年从装不知道切换到公开护旗速度会如此之快。香港观众的愤怒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实质的经济威胁了。陈龙的故事放在香港演艺圈里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整个行业集体转向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看看同期其他几个香港一线电影人的具体做法。甄子丹的路径就非常典型，他从小在美国长大，以前是美国国籍，原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但转折发生在2009年，也就是陈龙在博鳌说出中国人需要管的同一年，甄子丹在接受采访时宣布自己早已经放弃美国国籍，正式回归中国国籍。这个动作在当时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归宗。与此同时，他主演的叶问系列从2008年火到内地，塑造了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抗日英雄形象，在政治上变得极度安全。2023年他正式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完成了从动作巨星到体制代表的华丽转身，他的每一步都精准地踏在了时代的政治红利点上。再看梁家辉， 他平时原本很少主动谈政治，但在2019年6月，香港天马公园举办了一场支持警察的集会，梁家辉冒雨亲自出席，手持支持警察的标语与现场参与者合影。他用这种方式向内地监管部门交出了答卷。此后他在内地的电影和综艺工作正常推进，在香港演员普遍没片子拍的情况下，他的内地市场开拓却非常的顺利。刘德华的处理方式更加巧妙，他在香港议题上几乎从不直接发声，但在内地的投入持续加大，合拍片代言演出都不少。这是另一种版本，不正面表态，但他在用实际行动选片。2024年他正式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德华当选影协副主席，并不是因为他递交了什么具体的投名状，而是因为他完成了一场长达10年的政治长跑。在成龙逐渐老去，言论频频引发争议后，体制需要一个新的香港代言人，他必须具备顶级的国际知名度，必须在私人品德上无懈可击，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在关键时刻，比如代言华为、出演流浪地球2，甚至在台北唱起中国人士，展现出对中国不容置疑的忠诚。刘德华的处理方式其实比成龙更高级，他不需要通过咒骂家乡来表现忠诚，他只需要把自己变成内地主流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这些人形成对比的是其他几种选择。何韵诗在2019年明确站出来参与游行，随后遭到内地平台全面封杀，多年合作的品牌代言被解除，内地市场从此对他关上了大门。周润发走向了另一种状态，他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在香港过着低调的日常生活，经常被人拍到坐地铁或者在山上跑步，公开宣布身后将捐出全部财产。2014年香港发生社会运动时，他曾经对媒体表达过对年轻学生同情，此后他大幅减少了在内地院线电影里的出现频率，放弃了在内地继续赚取高片酬的机会。还有一种则是被时代误伤，最终被彻底放逐的选择，黄秋生。黄秋生和何韵诗不同，他最初并不是想站在北京的对立面，他甚至一直想保住内地市场，但他踩到了两根红线，而且踩得非常死。第一根红线是问水未发声。2014年6月，黄秋生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段视频，内容是他和几个演员在剧团排练室里用吉他伴奏合唱这首歌。这首歌是当时香港占中运动的主题曲，虽然黄秋生事后解释这只是为了舞台剧排练，但这个大合唱的画面在内地眼中就是最直接的政治宣示。第二根红线是对占中运动的公开声援。2014年9月运动爆发后，他在 Facebook 上发表了不少动态，明确批评警察使用催泪弹，并对走上街头的年轻学生表达了同情。之后他遭遇了长达多年的舆论绞杀。黄秋生曾经尝试过各种办法自救，比如他公开发表过正式声明，白纸黑字的写着，我从未支持过港独，也从未访华。他甚至在微博上和网友通宵辩论，试图把同情学生和分裂国家这两件事剥离开，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种辩证逻辑根本没有生存空间。对于内地资本和院线来说，你是不是港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大风险，只要你的名字出现在大屏幕上，就可能引发抵制，导致撤掌，那你就是演艺圈的麻风病人，没人敢碰。结果就是这位曾经的顶级影帝在内地市场被彻底抹去，他最后不得不远走台湾，在当地的夜市拍真人秀，接演一些零星的低成本小片。跟成龙完全相反，黄秋生的故事告诉了所有香港艺人一个冷酷的生存法则，在这个游戏里，不表态是错，表错态则是毁灭。统战价值的边际递减，时代的弃儿还是精明的谢幕。2017年7月27号《战狼2》在内地上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写了很多人对主旋律电影的认知。上映13天票房破34亿，打破了此前的内地票房记录，最终落点56.94亿，是当时中国影史第一，也是全球影史上单一国家市场单片票房的第二名，仅次于《星球大战：原力觉醒》在北美的成绩。这部电影里没有任何一个香港明星，导演吴京，北京人，少年时在什刹海体校和北京市武术队接受主演训练。主角冷锋，一个被开除军籍的解放军特种兵， 他抄的是标准的普通话，打的是热血民族主义，用拳头捍卫海外中国人的尊严。整部电影和像功夫片的色情草根气质没有任何交集。战狼二的成功对成龙的爱国生意意味着什么？用数字来说很直接，同样是2017年，成龙的功夫瑜伽内地票房 17.48 亿已经是他的历史最高峰，战狼二是 56.9 亿，吴京一部电影是成龙最好成绩的三倍多。过去这些年，成龙对北京的核心价值一直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他是香港人，同时认同北京，这个组合能传递一个在政治上有用的信号，香港的主流社会是认可北京的。这个逻辑在2017年之前是成立的，但战狼二出现之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出来，内地市场是否还需要借助香港明星来为爱国叙事背书？从票房数字来看，答案很清楚，不需要了。内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自我供养这条叙事。吴京讲的故事完全是内地的逻辑，内地的英雄，内地的语言和情感框架，没有港腔，没有国际化的包装，没有任何需要翻译给内地观众的东西。而且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吴京这类人比成龙更省事。成龙有香港身份，带着那个历史包袱，有可能在某个时刻说出让官方头痛的话，虽然他后来越来越谨慎，但风险永远存在。吴京则没有这个包袱，他本人又信奉这套叙事，不需要政策倾斜去收买，也不需要格外小心的管理他可能出现的失控言论。2020年港版国安法落地后，这个局面就进一步加速了。成龙这种香港明星的统战价值依赖的是香港的特殊性，当香港的特殊性在政治意义上终结，他的这部分价值就跟着消失了。另外就是成龙的爱国表达还带着一种旧时代的侨领色彩，讲的是血脉，而战狼时代讲的是强权和保护。成龙被取代不仅仅是因为他老了，还因为他的叙事逻辑已经跟不上内地的民族主义迭代了。这套逻辑的结果非常直接的反映在了他这几年的票房数字上。2019年成龙的《神探蒲松龄》在春节档上映，这个档期历来是内地票房最重要的黄金战场，但他取得的内地票房只有 1.6 亿。同一年《龙牌之谜》内地票房约2000万，是近乎完全意义上的崩塌。2020年《急先锋》内地票房 2.94 亿，2023年《龙马精神》内地票房 2.1 亿，制作成本3亿，只看内地市场的话，可以说亏得一塌糊涂。把这组数字放回它的历史曲线里，2012年《十二生肖》8.81 亿，2016年《绝地逃亡》8.87 亿，2017年《功夫瑜伽》17.48 亿。从17亿到2亿，这条向下的曲线下跌的速度是惊人的。与此同时，同一时期的内地市场里，沈腾在2024年接连拿出《抓娃娃》33亿和《飞驰人生2》34亿。贾玲的《热辣滚烫》是 34.6 亿。内地市场整体仍在运转，头部影片依然能创造惊人的票房。这说明票房崩塌的根源不是内地电影市场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成龙这个个体的市场价值在急剧缩水。但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把原因全部归咎于年龄。年龄确实是一个因素，他1950年出生，龙马精神上映的时候已经接近70岁，高强度的动作戏变得越来越难完成，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生理限制。但仅仅用年龄来解释不够完整，史泰龙、施瓦辛格同样是六七十岁还在拍动作片，票房有好有坏，但都没有出现成龙这种幅度的崩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成龙在政治红利最丰厚的那些年里形成了一套特定的创作路径，主题要政治安全，叙事要为主旋律服务，内容上的取舍要服从商业和政治的双重逻辑。这个创作路径在有保护伞的时候是成立的，因为政治加持可以弥补内容上的不足，当当保护伞开始收缩，这套路径开始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没有东西可以遮盖了。龙马精神的豆瓣评分是 6.1， 这已经是近年来成龙电影里评分比较好的了。评论里说的最多的是叙事断裂、情感空洞、动作场面缺乏层次感。这些批评在他鼎盛时期也有人说，但那个时候市场愿意原谅，因为有其他东西撑着，现在没有了。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信号，2021年他在座谈会上说我要做党员，这句话在政治上的意义远不如他在2008年那个奥运火炬手的姿态。原因很简单，2008年他有独特价值，他的表态有难以替代的信号意义。2021年要入党的香港艺人已经不止他一个，他的这个动作再也没法像当年那样换取特别的回报了。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同样是表忠心，15年前那是雪中送炭，现在顶多算是个例行公事。陈龙至于北京，就像家里那个名声显赫在海外混得风生水起的表哥，家里穷的时候表哥回乡祭祖那是挣面子，韭菜得摆最好的，但等家里自己富了，吴京沈腾这些亲儿子长大了，表哥那身不中不扬的装扮就显得有点多余。全球复制，2021年5月职业摔跤手和演员约翰塞纳在全球巡回宣传速度与激情9，在台湾他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说了一句话，台湾是第一个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国家。这些话说完，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迅速炸开，很多网民开始抵制塞纳，要求他道歉。而这部电影在内地的票房还悬而未决，它上映首日在内地就收了 3.17 亿人民币，开画周末内地票房超过 1.35 亿美元，这可都是真金白银啊。于是几天之后，约翰塞纳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视频，他用普通话录制，全程普通话哦，没有英文。视频里他说，
你好中国，就是赵西呢，我必须说现在在速度与激情中，我做很多采访，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在一个采访，我有一个错误，所有人问我，如果我可以用中文，速度与激情中人给我很多资讯 information， 所以很多采访，很多 information。我有一个错误，我必须说现在就是很重要，我爱更尊重中国跟中国人，我很抱歉，对我的错误，对不起，我很抱歉，你必须了解，我很爱很尊重中国跟中国人，不好意思，再见。
他全程标普通话，就是拍给内地观众看的，但他压根没敢提到底在道什么歉。因为如果他解释说我道歉是因为我把台湾称作一个国家，他在美国就彻底翻车了，所以他选择了一种在两边都能勉强过关的表述，道了歉，但让所有人自己去猜他在道什么歉，这就叫左右为难，但金主为大。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把这次道歉形容为可悲。波士顿环球时报的编辑在推特上问，有没有人能帮约翰塞纳找回他的脊梁。在中国大陆点赞最多的评论是，请你用中文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否则我们不接受这个道歉。两边都不满意，但制片公司环球影业的算盘显然是中国大陆市场远比台湾重要。这件事发生在2021年，但如果你往前翻，会发现好莱坞向北京低头的历史比大多数人想的要长得多。1997年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达雷的一生》由迪士尼发行，同年布拉德·比特主演的《西藏七年》上映，这两部电影正面描绘了藏族人的遭遇和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北京大陆随即禁止迪士尼索尼的影片进入中国市场，于是迪士尼 CEO 迈克尔·埃斯纳亲自飞到北京向中国总理道歉，并设法在上海争取到了建设主题公园的机会。这一年被人权组织 Pan America 称为好莱坞的高水位线，那是好莱坞最后一次敢硬刚北京。在那之后规则变了，超能力战胜了价值观，任何关于西藏的电影如果不想失去中国市场就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漫威最现实，2016年漫威的奇博士里有一个人物在原著漫画里是藏人，在电影里却被改成了凯尔特白人。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后来承认，如果保留藏族身份可能会让14亿人觉得这很扯淡，他得顾及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不能跟钱过不去。2019年壮志凌云独行侠的预告片里，汤姆克鲁斯飞行夹克上的中华民国旗帜神秘的消失了，原来的投资方腾讯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成了当时媒体追问的焦点。后来腾讯退出了这个项目，台湾国旗又重新出现在了正片里。2019年梦工厂动画电影《雪人奇缘》里出现了九段线地图，这部电影随后在越南被下架，在马来西亚因为删减争议没能上映，在菲律宾也引发了官方抗议。不只是民族或者地缘政治问题，华莱兄弟在2022年还为中国市场专门剪掉了《神奇动物》里一段暗示同性关系的镜头。这些案例单独来看，每一个都可以找到各种理由来解释，比如制作决策、创作考量、市场因素等等，但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方向是一致的，好莱坞在系统性的主动规避中国官方的政治敏感点。人权组织 PEN America 在2020年发布了一份长达近百页的报告，标题是好莱坞制造北京审查。报告里有一句话说得很直白，中共实际上掌握着好莱坞电影能否盈利的决定权，而制片公司高管们都心知肚明。这种主动的自我阉割比禁令还管用，压根不需要北京发什么红头文件，好莱坞那帮精英在写剧本的时候脑子里就已经自带了一把剪刀。漫威把藏人改成凯尔泰人，约翰·塞纳录制普通话道歉视频，这都不是因为接到了谁的指令，而是他们自己算的账，怎样才对自己的钱包更有利。而这一切和成龙的故事本质是完全一样的，爱国是一门可以定价的生意。成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中共对文艺界和名人的政治动员有一条很长的历史脉络，最早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核心逻辑是文艺必须服务于政治，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为革命服务。这个讲话对此后几十年中国文艺界的格局影响极其深远，他确立了一条原则，创作自由从来不是无条件的，他必须在政治框架之内运作。中共建国之后，这道逻辑被系统化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文联、作协这些机构的核心功能都是把文艺界纳入组织管理，让创作者和政治体制之间形成可控的绑定关系。改革开放之后，这道工作进化了，直接的意识形态改造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市场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率的工具，你不需要把一个艺人关进学习班，你只需要让他知道配合有好处，不配合有代价，他自己就会好好算账。进入娱乐工业时代，统战的对象从作家、学者扩展到了明星、商人、运动员，甚至自媒体网红。载体变了，逻辑没变，你的公开认同对我有用，我的政策保护对你有价值，双方各取所需。这在中共执政历史里反复出现，成龙的故事不过是这种模式在21世纪的一个典型样本。这套机制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它几乎不需要任何明文规定，你去查中国的电影法规，找不到任何一条写着政治表态积极的明星享有排片优先权，你去查司法判例，找不到任何一条写着政协委员的家属涉案可以从宽处理，和拍片审判的文件里也没有任何一条写着认同北京立场的导演更容易拿到合拍资格。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规则的存在，他们通过案例来传播。成龙2008年之后内地票房的爆发告诉了所有人，政治上的配合和商业上的成功之间存在着关联，成龙多年积累的政治信用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兑现的。这些案例本身就是规则，而且是比任何成文规定都更有效的规则。成文的规则有一个弱点，它很明确，所以可以被挑战，可以被质疑，可以有人站出来说这条规定不公平，我要反对它。但一条从来没有被写出来的规则，你怎么挑战它？它不存在于任何文件里，所以你无法指控它的存在。在一个市场准入和政治表态高度绑定的体制里，理性的商业行为者会自然产生向体制靠拢的动力。这和道德没有关系，和信仰没有关系，它是激励结构决定的。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这个道理放在全球哪儿都一样。成龙是这套机制里最典型也最成功的案例，但他的案例恰恰暴露了这套机制对所有参与者都存在的根本风险。你用政治表态换来的商业利益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体制对你的需要，体制需要你的时候保护伞自然在， 体制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保护伞就会被收走。这种建立在统战价值上的溢价，最大的风险在于体制对你的需要是有保质期的，一旦你失去了利用价值，那些为了拿投名状而留下的言论记录就会变成你在其他世界里永远甩不掉的政治负债。进了这个房间就很难全身而退。回到我们视频最开始说的两个画面，1989年跑马地马场，成龙站在台上唱豪情，说凡是中国人都不会向专制强权低头。2009年博鳌论坛，同一个人坐在台上说中国人需要被管，太自由了就会乱。两句话20年，同一个人。这不是一个关于辩解的故事，也不是一个被金钱腐蚀的故事。如果是辩解，你可以谴责他背弃了某种信念，但问题在于1989年的那个表态在多大程度上是他真实的个人信念，而不是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里他顺应市场做出的一种政治正确的表态。在我看来，他当时的选择和他2009年的选择其实遵循的都是同一套逻辑，读懂周围的环境，算清楚代价，然后做出当下成本最低而回报最高的选择。只是两个时代里成本最低且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方向完全相反而已。成龙演了一辈子英雄，在香港他演保卫市民的警察，在好莱坞他演拯救世界的武术家，在博鳌他演一个深明大义的爱国艺人，只是演到最后他恐怕已经忘了哪个面具才是真的，或者说对他这样一个精明的生意人能换取最大利润的那个面具就是他的真身。所以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那套推着他走的体制。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成龙，在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间节点，内地市场刚刚展现出惊人的规模，香港回归带来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而且香港市场在迅速萎缩，在那个具体的历史处境里，你会做出和他不同的选择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不一定，那么恭喜你，你已经理解了那种无处不在的平庸之恶。成龙不是变了，他只是在一个奖励顺从惩罚独立的机制下做出了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最优解。这种体制最阴冷的地方不是他强迫你必须做什么，而是他用利益诱导你自愿去做了什么。他不需要时时刻刻对你围追堵截，他只需要让你在所有的路口都自觉地笑着走向他。谢谢大家，我是曹操说，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